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绝处遇大法，救人是本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71岁，是农村大法弟子，借此网上法会之际，将自己的修炼历程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走到绝处逢大法。1995年，丈夫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几乎整天住在医院里。1996年，我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了，刚上班半个月，就查出得了胰腺癌。过了不久，儿子就去世了。儿子去世以后，丈夫白天黑夜的哭。两个女儿回家，看到他们的父亲，眼皮老是肿得像两只核桃，也放声大哭。家里整天是悲声一片。我娘家嫂子学大法，就拿来转法轮让我也学。我说，我学不成，家里这个样，我心里不清气，学不下去。看到丈夫整天痛苦的样子，我就对他说，要不你就看看嫂子拿来的那本书。丈夫说，不看，就是本气功书。我说，你看看，好就学，不好就不学，你就看看。丈夫就答应了。看完书后，丈夫对我说，这个法得学，这是佛法修炼，你也得学。1997年正月20日，市里的同修来我村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丈夫先去看了一晚上，回来告诉我，明天你也去看录像吧。第二天晚上，我就骑着自行车跟丈夫一起去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回来的时候，就觉得骑车像在半天空里走一样，不费力气，轻飘飘的就到了家。得了大法，很快丈夫的病就好了，人也精神了，我们全家都得到了解脱，不再哭哭啼啼的熬日子。第二部分，师父给我送暖气。1997年腊月，我去参加市里举办的9天讲法录像班，通知上叫自己带着铺盖，但辅导员说，去年我去也没带铺盖，那里有暖气，我就没带铺盖。结果去了一看，睡觉的2楼没有暖气，外面有厚厚的积雪，窗玻璃上也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床是上下层的，下层的人都火了铺，靠在一起取暖。见我什么也没有，一个同修对我说，上层那床上有我的一件狗皮褥子，你在那里还暖和些。我一点也没想冷不冷，用毛巾把2卷卫生纸一卷当枕头，合衣躺在狗皮褥子上。刚一躺下，一股暖风就从脚底下呼呼往上吹，吹得我全身发热。那时候不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我心里还想，这不是不冷吗？过了3天，睡下铺的一个同修说，俺都是铺2床褥子，盖2床被子，还冻得哆嗦，你自己在上面打灯笼。方言只没盖被子，怎么没听你说冷？我说没觉得冷，师父每天晚上都给我送暖气。第三部分，手铐自己开了。才过了2年多好日子，江魔头就开始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我的2个侄子，一个在县公安局上班，一个在北京工作。720以后的某一天，2个侄子来跟我说，二大娘啊，别学了，人家不让啊。我说，这个法我是绝对不能不学，要是对你们有牵连，我就跟你们断绝关系，不连累你们。2000年春天，我大伯哥家盖屋，我正在帮忙做饭，县610派出所的人来了，把我抓进了洗脑班。一去就把我锁在铁椅子上，一个又高又大的恶人，一只手抓着我的头发， 一只手对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毒打，我只听见啪啪的响，就是一点也不觉得疼，感觉自己的脸头就是一堆棉花。我心里说，我是神啊，你怎么敢打我？你打我，你能受得了？就这样一想，那人双手抱在胸前，弓着腰自己转了好几圈。到了晚上，他在窗外小声喊我，我退休以后就去找你，我也跟你学法轮功。我说，你现在就可以学。他说，不行啊，我现在不能学。我心里话，你可惊着滋味了，我可不是一般人，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洗脑班一间屋里关了七八个人，一副手铐把我和二姑铐在一起。我对二姑说，我可不在这里，我要走。二姑说，怎么走？我说，那边南墙上有几个爪爪，咱从那里出去。二姑说，这样靠着怎么办？我满怀信心地说，咱求师傅。到了下午，一个人给看守警察送来一扎酒，我想有机会了，让警察喝了酒睡觉。结果到了晚上，那警察就真的喝了酒，把门锁上睡觉去了。我正在想怎么打开门，这时一个同修大声喊起来，快开门，我肚子疼撒，要上茅房。那警察喝多了酒，莽莽撞撞就把门打开了。那同修去了厕所，我就对警察说，你快来给他，指二姑，尝尝铐子，他那么胖，铐子都撒进肉里去了。那警察就真的给他敞开了。当警察又睡觉的时候，我和二姑就从南墙头上跑了出来。出来之后，我和二姑到了邻村一个亲戚家，亲戚家的大娘也学大法，大娘一看我还带着铐子，就让他儿子找来钢锯想给我锯开。他儿子跟我说，光听着说大法神奇，我也没见过什么神奇事儿。刚说完，嘎巴一声，铐子自己开了。我说，兄弟啊，你说你没见过神奇事儿，今儿你这可见到了。后来这个兄弟也得了法。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四部分，去北京护法。2001年5月1日，我与同修一起想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讨回公道，结果半路被截回，又被关进了洗脑班。第二天，我丈夫的弟弟，他在村里做支部书记，就去把我保出来了，并告诉我，可别再去北京了，北京都戒严了。又过了没几天，我觉得我还得去北京，就一个人坐大巴客车去了北京。不知道怎么去信访局，看到一辆警车上写着有困难找警察，在公安部门口有四个站岗的，我就去问，兄弟啊，上信访局上哪儿走啊？站岗的问我，你干什么啊？你是学法轮功的？我说，是啊。他就指着一个地方说，那边。我就过去了，一看一屋的人，有人问我，你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学法轮功的。过来两个人对我说，走，上车。他们把我拉到一个四周全是铁栅栏的地方，里面的同修们正在背红吟，只听有人喝道，别念了，就真的听不到声音了。我大声说了一句，别停下，我们是学大法的，走到哪里也得学法。接着大家又背诵起来，那个不让念的人钻到旁边屋里去了。一会儿过来一个人问我，你是哪里的？我就告诉了他。他把我拉到一个地方，我想盘腿练功，那里的人不让。我说，俺学法轮功的，到哪里也得盘腿练功，那人就是不让。我就把腿拿下来说，俺这功是一天24小时不停，盘腿也练，不盘腿也练。他们不停地给我换地方，最后把我和一个年轻女孩关在了一起。女孩是个大学生，女孩对我说，咱来就是正实法，咱得盘起腿来练功， 俺俩刚把腿盘上，就过来一个男人，穿着皮鞋，咔嚓咔嚓踩了我好几脚，把我的腿踩青了一大片，又把女孩的手铐咔嚓咔嚓紧了好几扣，手铐撒进女孩的肉里，疼得女孩直哆嗦。我说，咱背师傅的论语吧。女孩说，我背不过。我说，我背过了，我背一句你背一句。我俩背了大概20分钟，女孩说，不疼了。正好过来一个看守，我说，你快把他的铐子尝尝，你看把他的手撒坏了。他就真的给女孩松了松手铐。后来我被当地镇政府接回来，又被关进洗脑班。洗脑班要我写三书，我就写了一句，我保证一修到底。第五部分，劳教所里正实法。从北京回来后，我还是一心想着快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2002年，在一次发资料的时候，又被抓进了看守所，一个月后被关进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进了劳教所，每天不停地洗脑加酷刑，很多人违心地转化了，我不为所动，就是不停地讲大法的美好。有一天，一个狱警又恶狠狠地来问我，你还相信真善忍吗？我平和地对他说，你把真善忍这3个字找出个毛病来，我就听你的。我说个真话，我还犯罪，我善待你，叫你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我还犯罪，你打俺就向后退忍着，俺还犯罪，你说这个真善忍哪里不好？狱警小声嘟囔一句，俺那真善忍和你的不一样。在劳教所，因为我不转化，经常被关禁闭室。一天，一个犹大又来把我往小黑屋里关，还拉着长枪讥笑我，小道修炼啊，面壁。我随口回了一句，你有壁，俺没有壁。瞬间，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感觉自己从身体正中间出现了一道缝，身体不断地向两边分开，然后我就没有了，身体不存在了，真的没有壁了，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进入了无的状态。我悟到，只要大法弟子的心在法上，坚定地维护法、正实法，那么无论在什么环境里，时时都能体验到修大法的美妙。第六部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刚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我们都是几个同修一起出去，有讲的，有发正念的，讲的效果也挺好。但是我想，老这样讲就容易产生依赖心，我得走出去独立讲真相救人。那一天，我把自己撵出家门，顺着一条向南走的路去救有缘人，那里正在赶集，碰到一个人张不了口，再碰到还开不了口，我心里急啊，我就求师父，师父快教教我，我张不开嘴。正想着，从对面一个推着自行车的男子走过来了，这个人有车子没骑，推着走，我能搭上话。我就上前说，兄弟，你赶集啊，我碰上你了，和你说个好事儿。他就问我什么好事，我就对他讲了三退的事，他爽快地退了队，我松了一口气，觉得比爬了个大陡坡都累。再往前走，看到路东边有两个人在那里坐着闲聊，路西边是卖花的，一辆高级轿车停在路边，3个男人穿着很好，像是干部在看花。我想，这些人不能讲，我刚出来得小心着点儿。我就到东边去给那俩人讲真相，劝三退，他俩也很痛快地退了队。我又拿出笔和纸，对他俩说，我不会写，你俩自己把名字写上吧。他俩就真的写上了。我又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有福报，他俩齐声答应，中。我继续往南走，去寻找有缘人，一圈转下来，劝退了10几个人。等我再回到卖花的地方，看到那3个干部模样的人还在那里， 挑好了花往车上搬。我想，这三个人看样子不是干部，是来买花的。不行，我得讲真相救他们。我就走过去讲了，结果那三个也很痛快地退了。当时我就想，这都是师父加持，都是师父在做。独立面对面讲真相，真没有什么难的。面对面讲真相，什么事都能碰到。有一回，我去集上讲真相，看到有些摆摊儿卖线的，我就把真相期刊每个摊位发一本。刚发完，从东边过来一个人，一手把我刚发的真相期刊从一个人手里夺过去，一手抓住我，嘴里还大声嚷嚷，你先别走，你这上面都写的什么东西？我心里不停地求师父救他，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心里一点也没害怕，镇静地告诉他，你先别急，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苏荣都在水里，这些人都是迫害真善忍的，这真善忍是宇宙真理，衡量一切生命，善恶有报，他们迫害真善忍，这不是都下了水了？他嘿的一声笑了，抓着我的手也放开了，我就趁机走了。还有一个卖布的男子，我刚要给他讲真相，他就打断我，你先别讲，我给你提个问题，你能答上来我就退，答不上来我就叫派出所来抓你。我笑着说，这还得等价交换。他问，这个法轮功也挺好，可是为什么反党？我说，我们不是反党，是救人。那些入了党的人里头有很多好人。你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你是党员你就该知道，那共产党宣言上不是写着，这个党是西来幽灵，幽灵是什么？不就是鬼吗？这个江魔头就是利用这个鬼迫害法轮功，迫害真善忍。真善忍是叫人做好人的，他迫害好人，那天理能允许吗？所以上天就要消灭这个鬼。你是党员，身上就附着这个鬼，你不赶快退掉这个鬼，那上天灭他的时候，你不就跟着陪葬？他听后说，我3年前就退了。我说，你这个兄弟退了3年了，你还来吓唬我？他说，我想听听你说的和别人说的一样不？我说，修大法的都是说真话的，不会骗人的，以后想着别再吓唬人了。江魔头迫害这10几年，抓了俺6次，关了俺3年，够俺受的了。他嘿嘿笑着放我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7部分，给上门骚扰的人讲真相。实名诉江后的一天，镇上来了4个人，在我家门口吆喝，我就出去问，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镇上宗治办的，实际就是镇610的。我一听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进来，你们是非法组织，俺是学法轮功的，你们不能来骚扰。他们就说要找我丈夫，一会儿就走。我想了想，得给这些人讲真相，就让他们进来了。进屋后，我先坐到了正座上。我当时想，到了我家，我就是主人，我得讲真相，你们得听。他们都自己找座位坐下了。丈夫刚要开始讲怎么学的法轮功，怎么受益的，其中一人就说，你先别说了，我说说吧。他刚讲了2句，我就打断他，你先别说了，我说。我刚要说，边上另一个人就问我，你为什么告江泽民？我说，你这个头起得好，我就是想说这个事。我为什么告江泽民？俺掌柜的，指丈夫，在单位里是中层干部，心脏病重的上不了班，整天住在医院里。按说他是公费医疗，可共产党根本不管俺。 管自己拿钱住院，俺仨孩子都上学，没钱住院了，只好回了家。他回来什么活也干不了，那时候共产党没有管俺死活。俺俩学了法轮功，他的病就好了。你看看他，现在快70岁了，和小青年儿一样。现在共产党来管俺来了，江泽民不让俺学了。边上的人又对我说，咱得讲法律。我说，你还真是提到点子上了。现在的法律是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俺就是听到了这个法律，俺才赶快写了诉状告江泽民。为什么告江泽民？是为了天理公道，也是为了救你们。你们都是受害者。你们想想，俺是做什么的？是学真善忍做好人的，不是偷啊盗啊，不是杀人放火的。你们帮着江泽民迫害俺，抓了俺6次，关了俺3年。俺从劳教所回来时，俺身上的肉都没有了，皮松的都像穿了一件皮褂子。俺不就是学真善忍说个真话，不就是让你们念法轮大法好，保个平安，你们就这样迫害俺。你说告他不告他？只告他没告你们，是因为你们也是被蒙蔽的。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光在苏家屯就被江泽民关了6000多人，全是学法轮功的，他都给人家活摘了器官，他不得还命吗？俺告他就是为了你们，为了所有被江泽民蒙蔽的老百姓。有多少人被江泽民蒙蔽了，还在天安门导演放火自焚，嫁祸给法轮功？薄熙来、周永康怎么进去的？遭报应进去的。这是天意，人不治天治啊。他们再也没人吱声，站起来走了。过了2天，他们又来了。我告诉他们，俺讲真相是为了救你们，我背一段红吟你们听听。我只是盼你走出劫难，真相是你久远的思念，在党文化弥漫的世间，别再被欺世谎言蒙骗。走好未来的路很关键，人都得在善恶间自选，因为天体正在巨变，因为旧的在解体，因为走向未来需要检验。选自《红吟三》，善恶自选。现在有2条路叫你走，跟着江泽民走，等着遭报应，还是跟着真善人走，避开灾难，你自个儿选择。有个瘦一点的问我，你是什么文化？我说，在人世间是小学文化，但是我学大法，俺师父就给我智慧。他们又走了。又过了2天，他们又来了，正好有2个同修在我家。这回我打定主意不给他们开门了。我说，你们怎么又来了？听到他们在门外说，来听课，来听课，再来听你拉了。我说，我不是给你们讲了2次了？一人说，我是听了，他俩没听，你再给他俩说说。我就隔着门又说了一遍，最后我告诉他们，以后别再来了。从那以后真的没再来。第8部分，心在法上最安全。前段时间两高又出台了所谓的司法解释，邪恶好像又要加重迫害，周围讲真相的同修也被绑架了好几个。我自己没往心里去，照样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可丈夫却不断提醒我，注意安全，别管前不顾后的，邪恶就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人。我嘴里说着，你放心吧，师父说了，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2，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你就放心吧，照样出去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那些年发光盘、发台历，我都是去集上发，用塑料编织袋装一袋子就去赶集了，逐个摊发。因为常去，很多人都认识了，一到那里还没等我往外拿，呼的一下子就围上来抢。我都是一边发一边说， 别抢别抢都有。不是赶集的日子，我就去找人多的地方发真相资料。那天是头一次去劳务市场发真相台历，去之前我就想，我这是去救人，天龙八部各路正的生命都要来帮我。就这一念，我一到那里，呼的一下子人们都围上来抢资料。我怕抢坏了，说别抢啊，每人一份。发完了还有人没拿到，我说等我有了再来给你们送。过来一个人说，你还敢来，再来把你抓进去。这时从边上过来一个人对他说，你抓人家做什么，人家这是来救人做好事，你抓人家做什么。那人没趣儿的走了。第二次我又去，人们还是抢真相资料。有一个没抢的人在那里喊，派出所来人了，抓你来了。另一个人呛他说，你吓唬人家干什么。当时我想，这都是师父在做啊，只要我们摆正基点，讲真相救人，师父就派正的生命帮我们。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作为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这是弟子应尽的本分。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身陷囹圄救众生，正实法中去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3年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被中共公检法诬判7年，身陷冤狱5年。借此法会机缘，将自己在冤狱期间修己救众生的修炼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汇报，与各位同修交流。一、雨中觉醒，集训队救人三退。刚被绑架后，由于怕心作怪，我没能做好，感到愧对师父，却又正念不足，一直没有振作起来。但慈悲的师父一直在唤醒我。一次在集训队排队时，突然晴天下雨，大家紧急到房檐下避雨。同修 A 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对我说，师父的红银二出书了。师父红银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听后心中豁然明亮，知道是师父在唤醒我。之后一天在上卫生间的过道上，同修 B 对我说，师父经文来了，放下人心救度世人。节后在车间干活时，同修 C 给我背诵红银二梅，师父一步一步地起悟我的正念。有一天，一个大队长带我去见会面的家属，走到2楼，他突然对我说，你要是没转化，我可不带你去。听完我当即就回去了。他一人去见了我的家属，把家属带给我的东西还有妹妹的一张便条悉数给我拿来了。这时红银二劫全文在脑中涌现，我知道我又开始回到大法中修炼了。在统计大法弟子的修炼态度，点到我的名字时，我说坚定修炼。
集训队中服刑人员 A 原来在湖北大悟县工作，我和他聊天时告诉他大法真相。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可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不是国家定性吗？我说那是谣言，那个决定从标题到内容，媒体法轮功一个字，给谁定的性啊？你好好回忆回忆。他说，你提醒了我，是没有提你们，也没说原因，是不能当作迫害你们的依据。我说，你能够从内心认同并记住法轮大法好，会给你带来美好的未来。他感慨地说，你让我明白了一个以前琢磨不透的往事。那年在大悟工作，我被万伏高压电打了，没有出现生命危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原来是不是我也有这个缘分呢？我说，每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大法来的。服刑人员 B 原籍长春市，我和他说，长春是大法的发祥地，长春人和大法的缘分很大，历史上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将要在长春开船，所以十八世纪前后出现了人口大迁徙的下关东，也就是以长春为中心展开的。说是到东北来找三宝，人参、貂皮、鹿茸角，实际是等待着真善忍三字真言的大法。他说，是这样，1995年我住院时，朋友送我一本转法轮，我当时没有学，后因放不下蝇头小利，涉嫌了不法生意，落难至此。今天听你说，我明白了，这是救命的法宝。服刑人员 C 在听真相时，我发现他光着脚，我把家里送来的棉拖鞋送给他，他很感激。听明白了真相后，也帮我讲真相，讲他知道的大法美好。比如我和服刑人员 D 讲真相时，他说，当年他们村里有一个40同堂的九口之家，从90多岁的老祖母到3、4岁的小娃娃都修炼法轮功。有一年大旱，滴雨未下，可全村唯独就他家的那块玉米地下了2场透雨。秋后，全村几乎家家绝产，就他家的玉米地获大丰收，此事远近闻名。他以亲身经历见证大法的伟大，从他的那个角度帮助我讲真相救人。2005年的一天，新来的一个同修 D 告诉我，外面同修现在正在大面积的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信息。我在第一时间在大厅以手中的铁铲作笔，当众在大理石地面上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退党声明，并标明了年月日。二，法缘深深，学法练功，发正念。从集训队下队进监区，同修之间的互助共进感人至深。同修亦为我送来被子，同时递给我师父在某地讲法，用卷烟纸写成，封面封底用较厚的白纸装帧，是一寸余幅见长方的袖珍手抄本大法书。这是我被非法关押一年多第一次见到大法书，倍感亲切。同修 G 比我年长，关切地叫着我的名字说，你法学的不够啊。说着拿出他手抄的师父的2篇经文，警言和真修。我捧起师父的经文反复地读，直到全部背会入脑入心，时刻警醒自己。同修 H 年龄小，得法前他哥哥在一家大医院做手术，那个大夫不收红包，他和妈妈过意不去，第二次去时说啥也要给大夫留下一桶豆油。大夫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能收。这给同修 H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法后他精进实修，在720前就能背诵转法轮。中午在车间休息的片刻，我与同修 F 及 H 悄悄地坐在一起，听 H 小声地背诵转法轮。那几年师父的经文多，几乎每篇经文都能传进来， 每传进一篇就按手抄经文背下来，再把手抄经文传给其他同修，每天从早到晚，一篇经文连着另一篇经文背着读，背着学。同时在小同修 H 的帮助下，每天晚上一点一点地背转法轮。转法轮手抄本传进来后，同修 F 每天晚上能趴在床的上铺，工工整整抄录一讲，20000多字，400字一页的稿纸就写50多章，这是何等惊人的速度啊！可是这不是办公桌上铺平的稿纸，而是在寸幅薄薄的卷烟纸上一笔不苟。同修 F 原本没有什么写作经历，可是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他能在同修的交流中完成稿件，写出讲真相救人的文章，这一切都见证着大法的超常和神奇。随着整体心性的提高，大家都认识到光想方设法的学法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正念突破监设的限制，开创发正念练功的环境，正念解体黑窝背后的一切邪恶。大家都在自己的心性层次上开始做正实法的事。有一天晚上6点前，我坐在床铺上盘腿打坐，然后立掌发正念。晚上值班的悄悄地对我说，你们晚上练功我们可以不管，可别人要给汇报到警察那儿，我不就有责任了吗？我说，我听明白了，你放心吧。然后和同修们交流，大家都认为，一是大家都发正念，起到了清除夜间值班人员背后以及周围环境的邪恶因素，使他表示不干扰练功，他认为发正念也是练功，但他人的这一面还有顾虑，这是我们真相还没有说清导致的，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把同监舍的人员都当作朋友，和他们交心，深入讲真相，深入浅出地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讲认同大法、善待大法弟子的福报，还告诉他们，警察对你们都是虚张声势，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夜里别出人命案、伤害案，真的要有什么问题，他们早就直接找我们了。再说，这样得大福报的机会哪儿找去呀？赶上了就是大缘分。他们听懂了，都乐了。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大家在法中提高升华、救度众生中，修炼环境一点一点地开创出来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
3，一视同仁，讲真相，救度众生。这是个大型监狱，有10几个监区，关押的多数属于缓一、缓二、无期等长刑人员。下队到监区后，由于和他们朝夕相处，所以和他们讲真相讲得多。但有一天，几个服刑人员在警察的唆使下暴打同修 M， 整个监区都能听到被打倒在地的同修 M 不停地在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在交流中认识到，救人不应只注重我们身边的服刑人员，不明真相的警察也很多，他们随时被谎言蒙蔽，利益驱使，被邪恶控制思想、身体，作恶的可怜人。可是他们也是为法而来的众生啊，也得救啊。大家认识到发正念，直接解体操纵他们的邪恶生命，是救度他们的关键。然后因人制宜，讲真相，揭穿中共造谣谎言，逐步打开心锁，只要是我们遇到的众生，谁都不落下。同修质疑与警察 B 讲真相， B 起初不相信大法弟子被绑架时警察没出示任何手续。 G 告诉他，不但没手续，而且去抓他的带头警察还是一位远房亲戚，明知道他是好人， 这个亲戚为了个人的利益，替江泽民卖命，迫害法轮功，到了公然践踏法律、枉法抓人、请功领赏的地步，遭到全村人的痛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好人，实打实地坑害了全国的公检法司人员，其中已经有很多的人遭天谴报应，而这个报应还只是更大的报应来临前的警示。你能听到我说真相，是你生命的缘分，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为自己和自己家人的未来着想啊。 B 点点头。此后 B 对 G 对大法弟子态度明显温和。同修 F 同监舍的一个服刑人员 E 听 F 说起过我。 E 是外地一家大型加工厂的老总，所以他过来看我，我和他握手说谢谢你。互相介绍各自的情况后，就和他谈起了2000年央视焦点访谈报道的一宗所谓法轮功杀人案是诬陷法轮功的欺世谎言。我知道的事实真相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上级机关，也就是某省厅级机关办公室，直接指使其人不是练法轮功的，并说出来其家庭背景和工作与杀人的经过。他听后坦诚地说，你说的是真的，那人的父亲是个中共老干部，被中共610利用，蒙骗他说让其子承认是练法轮功的，此杀人罪可以少判几年，这个栽赃陷害法轮功案就这样出笼了。他所以知道这个内幕，是因为这个老干部和他自己的岳父岳母是老同事，叫什么名字他们私下聊天时这个老干部自己说的。之后我向大队教导员 A 讲清了这起震惊全国的诬陷抹黑法轮功案，事实清楚，来龙去脉清楚，他听进去了。最后他说了一句，是你亲自采访的？我说是。我不能和你说被采访者是谁，但你若有兴趣，换个身份直接去当地访一访老头周围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真相。他听明白了，很受触动。同修 F 提醒我说，他发现在楼道的宣传板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对法条的适用与审查是他们分内的职责。我以这句话作为切入点，和警察 C 讲真相，直接讲迫害法轮功不是依法行事，而是江泽民发动的一场以谎言、诬陷、暴力镇压为手段的迫害信仰、迫害好人的政治运动，是中共践踏法律的又一次暴政。 C 一反平日温和的处事待人态度，急了起来，大叫，那是国家定性。我说你上当了，人大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惩治和防范邪教活动的决定没有提法轮功一个字，给谁定的性呢？他一愣，说明天再说，就走了。我看出来了，他是此时拿不准，回去找材料去了。次日再见到他，没再提此事。后来我在看手抄本转法轮时，他进来了，翻了翻说，你看的是这个呀，就把书还给了我，此后也没再找过麻烦，是个明白人。同修 B 因为不穿号服被非法关押在小号，监狱各大队的被迫害的同修纷纷声援，我们认为还应从讲真相入手，大家共同商量，同修 F 执笔写了一封给大队的讲真相劝善信，信的最后要求立即解除对 B 的小号关押迫害。同修们都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修 G 说，还得你去送，之前我们给大队写过一次真相信。我二话没说面见教导员 A， 他看后说了两点意见，第一，别队的事儿你们不要管，第二，你们这是联名表达态度，应该每个人各写一份。我说别的事儿我们不管，但我们的同修 B 被压在小号，我们不能不管， 我们讲事实说真话，向您反映实情，请您直接向监狱反映一下我们的心声。您第二个意见我带回去。回去后同修交流，但都没有悟到这是师父借他的嘴点化我们。从联名表态再进一步，每个人应自主表达兼修大法反迫害到底的态度。师父新经文向世间转轮和不是搞政治传到狱中，大家明白了三退的人保平安的深远内涵。从此监狱各处有服刑人员的地方，同修们无处不在地做三退。一天晚间，在监舍走廊，两个服刑人员在对话。一人说，我三退后脑子特别清醒了。另一人接着说，我怎么没那么灵敏呢？回答说，这原因你自个儿应该知道，你没退利索呗，你还留了一手，你光退队没退团，藏了个心眼，这叫心不成。另一人说，你老厉害呀，我入过团你咋知道的？答曰，你以前跟我说的呗，赶快补退吧。手抄本九瓶共产党进来后，每天车间中午休息，同修 F 小声读，我细心听，每天读一瓶。九天下来，服刑人员感慨地对同修说，你以为我们这几天都在睡觉啊？实不相瞒，我们都在听着呢。的确，这几天中午没有走动，没人说话，静悄悄的。此后手抄本九瓶成为传阅之书。有一天吃饭前下阵雨，原有排序打乱，在我旁边站立的壮年男子是其他大队的，我开口讲真相，他乐了，说我不仅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而且还开始修炼大法。我从一个死缓服刑人员成为在监狱公开表示修炼法轮大法的真修者，是伟大的师父使我重生。服刑人员 G 与我们几个大法弟子走得很近，不仅三退，还从内心萌生修炼大法的愿望。警察曾找过他，他没有疏远大法弟子，他与别人坦荡地说，我与他们走得很近，是我与大法弟子朝夕相处中，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为人，不仅告诉我许多知识，也告诉我许多以往不明白的道理和传统文化的内涵。他们的品德行为让我见证了他们是好人，是品格高尚的修炼人。他们也从生活上无私帮助过这里的许多难友，这些大家都看得见。每逢集训队新下队的服刑人员转监出监，车间工种位置任务的重组与调整，也有突然坐在我们修炼人旁边的，大家都不失时机地讲真相。同修 L 下队后发现出工记分板上写有名单，就经常以游览方式记住哪个工种角落有尚未三退者，默默做多救人。他与同修 G 发现我发正念迷糊倒掌后，就在晚间在床铺上与我一起发正念，延长时间，直到我能睁着眼发正念不倒掌。三退救人再继续，但众生更着急。一天，一人在走廊拦住我不让我过去，说你瞧不起我呀？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给别人办好事咋就不给我办呢？啊，我恍然大悟明白了。我说你入过队吗？入过。入过团吗？入过。他说我可没入过党。我说你同意从内心退团退队吗？他说同意，我就为这事儿找你。我说你有小名吗？他说没有小名，我自己起了个名叫黑旋风。我说好，就用这个名给你办退团退队。他高兴地走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节明慧大陆法会。
了却人心，一切师父说了算。2008年秋后一天，我正坐在车间静心背转法轮第八讲，这是我第一次连贯背一讲，感到心脏转了一下，吐出一口淤紫的血。我在另一车间与同修 F 交流，认识到这是好事。随后几天之内，胸部、心脏部位出现刺痛，并在晚上我吐出一口浅红色接近粉红色的液体。有人汇报给了警察，于是给我测体温，摄氏39.7度。警察指派人员送我上监狱内的医院。这时我清醒得很，也很精神，没有害怕的念头。当晚退烧，次日一早就办理手续出院。走出医院大门被拦住回医院，以肺结核名义送进传染科，医院每天强制给点滴7瓶药，什么药不知道。御医来查房，我对他反映情况。医院给按结核治疗确实吗？他说确实。我说我不是肺结核。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来这里是高烧，当晚即已退烧，肺结核会出现颜面潮红、盗汗、厌食，我没有此类症状。御医什么都没说就走了。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位专家给我查体，主要部位是腹腔和胸腔，忙了一阵不说一句话。有一天御医对我说，医院正准备给你打病危报告。警察D电话通知我的亲属，说他现已住院，你们去看看，劝劝他吃药。一天，我的妻子同修和我的弟弟大姨姐来到医院，在传染科病房看到我两腿一肿，流着眼泪对在场的教改科长、大队长和御医说，要求放人。大队长、教改科长说，保外就医要有一定的手续和过程，我们可以向监狱领导反映。此时监狱的同修都在发正念。在去指定医院做司法鉴定的前后，御医提取我的尿液到市里做化验检查。后来他跟我说，检查结果出来了，肝肾正常。面对复杂的情况，我坚定不移信师信法。同修 M 在大队得到一次护理病号的机会，在医院见到我，提议与同修 N 一起交流。同修恩在隔壁病房，他重视学法、背法，法理清楚，注重向内找修自己。交流中帮我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他认为按我现在的情况，通过保外就医、走出监狱、正实法做3件事是适宜的，不要有思想障碍。这也许就是师父在以这种形式让你出去。第二，咱们虽然是初次交流，也不要过多地谈修炼经历与过程，把握住全盘否定旧势力和向内找提高心性是关键。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师父给了我一次难得的向内找提高升华的机会。这时一件往事浮现眼前。事情是这样的，我单位原总经理在换届之前处理了一件公务，新总经理到任后审核此事有意见，转成对我有想法，因为该公务文件是我起草的。可是由于那时我已经修炼大法，采用了一种意想不到而又合情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使涉及的各方都脱离窘境，新领导也有了一个体面的台阶，避免了与各方面可能出现的不协调。我虽然知道这是师父化解了我的难关，救了我，对新总经理的工作也尽心尽力的支持，但在内心深处潜意识上对新领导还心存怨恨， 对自己能妥善处理还有显示心和名利心，内在还有妒忌心，这些过去都未觉察到。这次与同修恩交流，意识到自己还心有怨恨，名利心、显示心也没真正去掉，是师父为我化解了疑难，我却长期在心里为自己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而沾沾自喜，这是强烈的执着自我、贪天之功为己有、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呢。找到这儿，从头到脚好像有一种物质刷的一下去掉了。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几天后的一天早上，我接到通知，昨天你家已把棉衣和穿着送来，今天上午8:30以前就来接你回家。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以保外就医的形式提前2年正念走出了监狱，融入到了更大范围的正法救人的洪流中去。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